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潘文化音乐厅的这个大恐怖袭击，就是在莫斯科这个近郊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市政中心的音乐会里面。这个地方呢叫做 Krasnogorsk， 这个地方离莫斯科中心只有20公里。那么有这个4个恐怖主义分子啊，这个跑进去开枪击杀了143个人，打死了143个人，那么这个伤了无数。那么俄罗斯呢已经通报了，就说已经抓到了这些人。那这个消息呢我们都讲过了，今天呢就是补充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那首先一个问题，就前面讲的这个现在宣称这个发动恐怖袭击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伊斯兰国的一个呼罗珊组织。呼罗珊组织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的激进组织，它比塔利班呢还要激进很多。那么这个它造成了很多的破坏，这个组织啊。那么我们知道它其中最大的一个让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 ISIS-K 的，那就是对这个美国军队这个撤退，从喀布尔撤退，从阿富汗撤退的所做的那次自杀性的行动，2021年的美国的这个喀布尔的大撤退，就是他们造成的169名阿富汗人炸死13名美军。那么最近的一次这个呼罗珊开出来杀人是今年2020年的1月份，大家记得这个伊朗有个共和国卫队的高级领导人叫苏莱曼尼，他呢几年前在伊拉克首都这个巴格达他去那个地方帮忙这个本地这个准备袭击美国的，结果呢他被美国的这个无人机抓到了，所以他在下飞机到这个中心的时候就给美国呢把他猎杀了，就是阿莱曼尼。阿莱曼尼呢这个死了已经3年了，所以呢2024年的元月份，当时有大量的伊朗人在这个阿莱曼尼的家乡就组织了集会，就到他的坟地呢去乞讨就是为了纪念阿莱曼尼。所以呢这些基本上这个完全是一样，我就没有想到这个ISIS-K 也就是呼罗珊组织呢居然找了一个人肉炸弹，就混在那个纪念阿莱曼尼的集会上面，人最多的时候引爆了炸弹，结果呢炸死了94个人。那个呢就是第一次这个 ISIS-K 这个呼罗珊集团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外的地区发动攻击。那我们讲了好几次了，这个呼罗珊组织呢是一个极端的这个塔利班的组织，他认为塔利班太温和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我们知道美国的军队原来驻扎在阿富汗的时候呢，他的情报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自从2021年美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后，那个美国针对 ISIS-K 就是呼罗珊的这些阿富汗的极端组织的情报能力呢已经大幅度减弱了，就情报越来越少。那么 ISIS-K 就呼罗珊呢就完全有这个历史有力量去发动这个袭击。所以我们就讲到为什么今天这个美国方面都是讲这个呼罗珊这个非常的危险，并且3月7号就警告过俄罗斯的当局，但俄罗斯当局呢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可能，结果呢这次讲到了，所以非常的，并且呢他在几个月里面他攻击很多的地方比方说2021年搞一次，2024年又搞一次，一个在喀布尔，一个呢在那个这个伊朗，所以这个组织呢非常的野心很大。那么这个为什么 ISIS-K 呼罗珊集团呢要袭击莫斯科呢？我现在首先讲一讲是不是他们袭击的，这俄罗斯都没表态因为这次袭击的4个人呢是从莫斯科的西北部向西南部跑，往南跑了300公里那么普京的意思说这个背后是乌克兰，乌克兰呢说不是的， 西方基本上都说不是的，但是普京呢希望把这个事情我估计是放在乌克兰身上，所以呢他能够比较合法的继续打乌克兰，大概是这样。我也想不出这个事情是乌克兰做的，因为这种做法这么肮脏的做法不像乌克兰的这个做法啊。那这个我这辩不辩解都无所谓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但是我现在呢还是把注意力呢放在这个胡罗山，叫 ISIS-K， 他为什么要选择袭击俄罗斯呢？主要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普京这个非常反感，因为普京呢曾经把 ISIS 打灭了2015年。他们这个 ISIS-K 呢他经常在宣传里面骂这个普京啊，认为普京呢是这个异教徒的一个首领，并且呢是警告普京说，这个普京呢你搞了我们这么多穆斯林人口，在叙利亚搞了我们 ISIS， 在车臣发动了车臣战争打死这么多人，你们在阿富汗这些都是你们沾满了鲜血的，这就是 ISIS-K 说的莫斯科的行为。所以呢一直在这个网络上就说是要让异教徒尝到我们的复仇的滋味。这个俄罗斯有没有注意呢？我估计俄罗斯注意到了，但是俄罗斯呢没把这个当成真正的威胁。真正把这个事情看成是威胁的话呢，估计是美国的方面，因为美国方面呢恐怕有其他不同的这个情报的来源嘛。美国方面很紧张啊，要不是3月7号这个美国方面怎么会通知俄罗斯说这个地方会发动袭击呢？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俄罗斯的恐怖大规模恐怖袭击呢它都还蛮多的啊。我看看最近的这个袭击呢，这个一开始就杀了140多人，事实上呢这个俄罗斯的恐袭呢它是不断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先理一理这个时间呢，2002年，当时车臣的这个分裂主义的武装分子呢，就在莫斯科的这个科多布洛夫卡，科多罗布卡是这个叫杜布洛夫卡，这是一个剧院啊。这个剧院当时有1000人在那里看演戏。2002年，车臣人呢，就是高加索的这个伊斯兰啊极端分子。他们呢当然有没有这个语言的问题，就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呢就在这个杜布罗夫卡剧院就劫持了912个人作为人质，那个非常恐怖。如果大家找到当时的这个杜布罗夫卡剧院的情况，那是非常的厉害。他们就是要求俄罗斯军队从高加索共和国撤军，就是给高加索独立，俄罗斯当然不让。那个912人的杜布罗夫卡剧院的事情，后来是俄罗斯发动强攻打进去的，死了很多的人质，恐怖主义分子也全部被击杀。这是2002年，那大家讲了很长时间了。最惨的是2004年的九月份，2004年的九月份又是这个车臣的这个分裂分子30个人，他们占领了莫斯科南部的贝斯兰的一个学校，那么抓了几百人作为人质。这些都是小孩啊和他们的老师啊，就关了2天，这一塌糊涂了。2天以后，这个俄罗斯军队呢发动了一场这个反攻，这个反攻呢做计划的非常的不好，所以呢变成了大屠杀。当时就有330个人呢被杀，其中一半是儿童，那个是非常悲惨的一次这个武装劫持，就是别斯兰事件。那么另外一次呢比较近一点是2015年，2015年当时这个伊斯兰国是不是这个K 我不知道，但是是 ISIS 做的，他们呢就在一架俄罗斯的客机从埃及飞回莫斯科的这个航班上面放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就爆炸了。这个飞机上一共连成员在一起是224个人，这个大部分全部是遇难啊。这飞机上爆炸，这些人呢主要是什么人呢？都是在埃及度假的人。这个因为俄罗斯冬天冷嘛，10月份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冷了，很多俄罗斯人就跑到这个埃及呢去享受阳光。那么从埃及回俄罗斯的途中，这个飞机给装了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就把上面的224个人就全部炸死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次音乐会啊，就是我们说22号这次音乐会的袭击事件呢，应该是2004年别斯兰学校围攻事件以来俄罗斯发生的最致命的袭击事件，除了那个空难，那是2015年，那但是在俄罗斯的本土发生的恐怖的袭击事件呢，这是最严重的。那个我们对于这次恐怖的袭击呢，这个普京呢这非常严肃啊。昨天我看见普京这个礼拜六出现在电视上，是打了一条黑颜色的领带，面色非常的凝重啊。他呢，因为他经历的整个过程啊，打车臣也是他发动的，打这个伊斯兰国的叙利亚也是他发动的。现在呢，看来怎么打，因为这个普京呢说要追杀这个凶手，但是他的言谈里面也讲到说幕后是乌克兰，那个道理呢就是说这些人往南逃，我这个没有任何的证据说乌克兰跟这个有关的，但是普京呢是信誓旦旦要，因为普京是个硬汉嘛，他一定用武力解决的。那个我们知道这个 ISIS 是难打，我们知道普京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发动了对车臣的战争，车臣的是个小国，所以呢虽然俄罗斯死了很多人，但是也把他拿下来了。但是呢这个 ISIS-K 也就是呼罗珊集团呢，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北部这个荒野的地方，那么连伊朗都拿他没办法，连这个塔利班都拿他没办法，你如果要发动战争来扫除这个恐怖主义呢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俄罗斯又在乌克兰打仗，你现在的那边呢又开头，那么你要又要教训那边，又要维持你这个乌克兰的打法，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说现在这个凶手呢就全部被抓住了，这件事情啊是牵动了大家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看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觉得难以想象，在这个2024年3月居然会发生这么原始的残忍的这个屠杀的手段，而这个背景呢也是错综复杂。如果牵涉到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特别的这个 ISIS-K 这个组织，我估计整件事情呢就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难搞。好的，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生活在这个洛杉矶啊，在洛杉矶呢，我们经常比较紧张的事情呢就是帮派活动。我在洛杉矶很多年了，大家知道洛杉矶经常看见有很多地方的墙上呢有这个涂鸦 graffiti， 涂鸦呢这个其中有很多字啊，搞不清楚，我们不懂，它是一些符号。后来呢，我这个80年代那个时候看见，我住的地方在 Sunset 啊，在那个落日大道的靠近 Westlake 那个地段，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帮派的一个非常活跃的地方。墙上呢就经常写一些字，喷了一些字，那些字呢看不懂。后来呢就因为那个地方呢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住在那个地方啊觉得实在是不安全，后来想办法呢就还是搬离了这个 Sunset 啊，这样才搬到这个华人比较多的 San Gabriel Valley， 这样呢就转过来以后呢就觉得安全多了，因为呢大部分地区就没有看见有这个 graffiti。 但是我就知道洛杉矶的这个靠西面的这个 Westlake 那一带呢，这个帮派非常的活跃的地方。那么也不清楚了，我其实有一次自己的汽车就给人半夜打破了窗户，那旁边我出去半夜冲出去就看见那个外面坐了一群那个帮派在马路对面看着我笑，我都没办法。当然呢没丢什么东西，他没有把汽车开走，那打破了玻璃以后车里面也没有东西可以拿。那个我后来就是那件事情以后我就没办法住了，那个汽车玻璃给打坏了，自认倒霉去换玻璃，很快呢就找了房子就搬走了。但是我心里呢对那个地方的这个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那个玻璃打烂了以后，我半夜大概1-2点钟啊到那个所在的 Westlake 附近的警局去报案，那警察呢这个半夜在这个屋里啊这个喝咖啡，就问我丢了什么，我说没有，警察说那就不立案，我这半夜给人打破了玻璃你还没办法立案，这个担心车被别人偷走停在路边嘛。那个时候是觉得非常的困惑，这个时候知道那个地方的警察对于这些土匪啊没有什么办法。这个 这个事情过去了很久了，但是我就形成了一个习惯，大家说要租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你要注意什么呢？我觉得很多人说看这个旁边的这个商铺啊，这些地方有没有装这个铁丝网，这个窗户上，因为美国一般的店就是个大玻璃，但是如果上面装了铁栏杆，装了铁丝网，这个地方呢就可能呢就不安全了。我估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那个这是很多人说的第一个这个迹象，但是我觉得呢更重要的迹象就是看看路上有没有那些符号莫名其妙的这个帮派组织的这个 graffiti 啊，就是涂鸦。我呢就非常的小心，因为在洛杉矶住的时间长了，那个走到路边呢就经常看看啊，这个地方有打破的地方啊，有垃圾啊，说明这个地方不好。但是如果没有 graffiti 呢，这地方还能够住，但是如果这个墙上出现了 graffiti， 特别是一些空气的地方，马路牙子上面都有 graffiti 的话呢，那就是帮派地盘，非常紧张。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呢，我因为为什么讲这一段故事呢，就是因为今天看见有一个非常大的帮派的一个首脑给最近给美国的这个联邦调查局抓了。这个洛杉矶最猖獗最恶劣的帮派之一叫 MS-13， MS-13 这个名字呢非常难读啊，就是所以美国人也读不了啊，它叫做 La Mara Salvatrucha， 这个字没法读，所以呢现在呢都把它叫 MS-13。 这个帮派集团它的据点就是 Westlake， 就是洛杉矶这个 Chinatown 过去一点这个西湖区啊。那么这个区呢，这个搞卖毒了肯定是，然后呢搞各种的帮派的活动对打，地方呢不安全。那么他的组织者有几个人啊？这组织者我记得大概九十年代，当时这个《洛杉矶时报》上有这个报道，说现在有这个 MS 13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有12个最大的头目，这个叫12使徒啊。那么这个12使徒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领导集团的名字12个，就说这个他们的委员会呢控制了全球大概几千名这个 MS 13的犯罪成员。也就是说这个不光是在美国境内，在美国境外也有这个 MS-13， 但是它主要的活动地点呢在美国。它的这些头目呢最近呢在被抓啊，我去年吧2023年我还蛮关心这个集团的，因为觉得不安全嘛。2023年的11月份我当时记得在休斯顿，德克萨斯休斯顿的那个布什国际机场呢就抓了一个，那个人呢叫做里贝拉啊，这个里贝拉 Canales Rivera， 他的外名号呢叫做 Hollywood Crook 啊，好莱坞的混蛋吧，大概叫做，那被抓了。那当时12个人，到底美国抓了多少我不知道。那最近的这几天的洛杉矶时报大家看看，这又抓了一个，这个人呢比那个人更可怕，这个人叫帕拉达啊。这个帕拉达呢是偷渡进美国的，进美国的时候被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这个陆路的关口啊把他抓到了。大家知道 San Diego County 呢有好多地方可以走进美国的，那就是陆路关口，就美国这个检查一下你的身份。其中有一个叫做San Ysidro Port 啊 ，Ysidro 这个 San Ysidro Port， 这是个陆路的关口，它不是个海港，就是从墨西哥过来。那有一个人呢，在这地方就想混进美国，就被这个当时的联邦当局在这个 San Ysidro Port 就把他扣住了。现在一扣住一查，这个家伙呢，就是这个12使徒里面的最恶的一个，这个人呢是个大头目。这个人呢就叫普拉达啊，他的名字很长，叫 Freddy Ivan Andres Prada 啊，这个西班牙语我不知道读得准不准，我就在这里就读他的这个最后一个字叫普拉达啊。这个他呢在这个混名叫 Lucky， 他叫 Lucky de Parkview 啊，这个是他的在帮派里面名字，我不知道他的成员怎么叫他。但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个人呢不是美国人呢，他是来自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人。他们这几个人呢 都被好多城市这个起诉，特别是纽约的东区。纽约东区就告他这个一共13个 MS13 的领导人，这个参与了有十多件这个谋杀案，暴这个暴力行为，恐吓，并且呢他帮助很多帮派分子呢在萨尔瓦多在美国呢搞得天翻地覆。所以他的起诉案呢是纽约东区这个提出来的。结果呢在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圣伊塞多的这个关口啊给扣住了。所以今天洛杉矶时报还登了他的照片啊，这个帕拉达。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帕拉达呢，它是它的崛起呢是80年代，就在洛杉矶中心附近的 Westlake。我呢住过这个地方，但当时不知道。当然我说一开头汽车半夜给砸了，并且一旁这个帮派都是讲西班牙语，在旁边幸灾乐祸，东西倒没丢，但没东西嘛里面，但是呢觉得很恐怖。所以那一步其实是比我离开了这个 Sunset， 否则的话我会长期住在 Sunset， 因为 Sunset 呢它比较方便啊。那么他们的活动的历史呢都在洛杉矶的 downtown 附近四个地方啊，我讲讲大概知道他们的这个帮派 MS13 的具体的位置。一个就是刚才讲的西湖这个 Westlake 旁边很热闹的 Westlake， 那个地方还蛮多人的啊。这个第二个呢叫做 Pico Union 啊，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 Pico Union 也在这个地区。第三个呢就靠稍微西点叫 Korean Town， 就是韩国城。韩国城呢它这个帮派分子非常的活跃，但看韩国城的有很多这个店铺上面都有这个涂鸦，这个韩国人呢经常把它抹掉，但是呢就是很活跃的。这一带韩国城一带呢不是太安全。我记得几年前我自己有个学生到洛杉矶来，自己订了一个住的地方，一个民宿，就住在 Korean Town。 那天晚上我都觉得很担心，他来看我，我把他送到 Korean Town， 等他进了房子我才走，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在那住过，所以知道 Korean Town 呢不是太安全的地方。还有一个大地方就是 Hollywood。 Hollywood 呢我们知道帮派非常的猖獗啊，有些时候 Hollywood 的那个这个每年这个音乐颁奖啊在那里举行，那个地方当然有很多的警察啦，帮派也不敢活动了。但是平常你去 Hollywood 那个城市，特别是 Hollywood 的偏外面一点的区，帮派活动非常猖獗的。这一圈就是这个我们讲的 MS13 在洛杉矶崛起的地方，也就是这一块地方。所以大家听了我这个故事呢就知道那一带呢帮派非常厉害。这个我今天讲到这个被抓的这个帕拉达，他呢是被抓的，他好早就被抓，他1994年就在洛杉矶被抓，抓了因为他贩毒，所以抓了以后呢关了三年，1994年关了三年以后他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没多久他又持有枪支，又在卖毒，又被抓，再判三年。美国这个徒刑就三年，完了以后就放。他是个，我估计他连身份都没有的，他就是一个，这个萨尔瓦多的一个非法移民嘛。但在美国住久了，你就可以待住了。所以呢，美国呢把他住了第一个三年判完，他出来又搞，又抓了三年。后来呢，就把这个人呢送回他的家乡萨尔瓦多。他回到那里呢就开始组织一个帮派，因为他已经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就组织了萨尔瓦多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贩毒集团，都是绝对的帮派。这个帮派呢他就开始发展在萨尔瓦多呢，他发展到什么地步，到萨尔瓦多他发展到他能够和政府对话，他曾经跟萨尔瓦多的政府谈停战，就是你不要搞啊，否则我把你政府推翻，政府都为他三分，所以呢就停战。就这么一个人，他呢就还用了一些极端的手段，比方说有些哪些警察冒犯了他的利益，这个帕拉达就会下绿灯，就是开绿灯你就把警察杀了。而他们杀人的手段非常的恐怖，就是用大砍刀砍头，这个是一个中世纪的一个手法，他们经常用来。他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啊？这个 MS13 呢，他就想给这个对手啊， 他的这些不忠实的帮派成员呢，还有警察发出警告，就是说，哦，如果你惹了我，我就用大刀砍了你的头，就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在美国呢，这个为非作歹，那美国呢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到萨尔瓦多组成了帮派，想办法再次返回美国，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嘛，又被抓了，抓了很多次，他就反复的进一次美国，赶出去一次，回来呢的力量就更强，然后回来呢又继续的去发展。他呢在好多地方发展的，他首先是在萨尔瓦多，他呢就把监狱发展起来了。在监狱里面呢，因为监狱里面的这个坏人多嘛，并且都已经下了水，在监狱里面就发展自己的成员，最后呢控制了萨尔瓦多的监狱，然后呢他开始往别的地方去发展，他在洪都拉斯，在危地马拉，他搞了很多组织。这个最盛的时候，这个 MS-13 他下面有200多个这个团伙，分支的团伙，所以他加起来有几千人，到处呢就作乱。这个帮派呢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的墨西哥，他们呢现在和各种的毒品的贩运集团合作，就是源源不断的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走私毒品来谋取这个利益。现在这个帕拉达呢在这个南部的 San Diego 3月7号被抓了，抓了我看到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好像是礼拜六是礼拜天的这个3月23号左右的报道，就是他被抓了。起诉书呢就说这个 MS-13 呢他不光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因为他在整个中美洲他都具有这个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那么并且呢这个他们已经搞军事训练了啊。我现在看到的报道，洛杉矶时报的讲话说2016年他们呢就已经训练他们的帮派成员啊，用简易的爆炸装置这个进行这个恐怖袭击，就这个集团呢。那个我们说现在呢这个美国总检察长这个 Gallen 啊，这个 Merrick Gallen 就在抓了他以后就发表一个声明，他说我们指控这个全名叫埃莫尔·卡纳莱斯·里维达这个帕拉达和这个魔鬼使团的12个创始成员，说你们呢几十年来在美国的国内恐吓社区，袭击执法人员，制造暴力，人是负责的。那么这个人呢这个抓住了，关在哪里呢？我们知道美国所有的这个 MS-13 的成员呢都关在这个Pennsylvania，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联邦的监狱了，在 Pennsylvania 的 Louisport 这个路易斯堡的一个联邦监狱，为什么要把它关在宾夕法尼亚不放在加利福尼亚呢？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们的对手想杀他们多的去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到底进一步发展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今天给大家讲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头头这个帕拉党呢终于呢又落网了，但是判多长也搞不清楚的。好的，我们明天再聊。